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从小孩子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呢，孩子往往呢都会想要自己所没有的玩具，别人的玩具比较好玩，自己已经拥有的就算再多呢，还是会想要自己没有的那一样啊。反观成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往往看不见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却羡慕别人身上我们所没有的。那羡慕还算好，如果呢，产生了嫉妒，那么就很容易在心中生出苦毒来，没有办法经历从神而来的满足的喜乐。一个妒火中烧的人，往往呢不会是一个能够心中充满感恩的人哦。因此，如何能够向嫉妒立界限呢？有时候我们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哦，在心中呢，这样的妒火慢慢的燃烧，终有一天呢，它会呈现出来，而且也会带来许多的伤害。我们今天会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进到第十二章了。第十二章的主题就是要向嫉妒与渴望立界限。读这本书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全然献上。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24章14到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约书亚记第24章14到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约书亚记第24章14到15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全然献上。据说在美国内战期间，有一个人刚好住在南北两军边界，他拿不定主意究竟要支持哪一方，于是想出一个自认为两面讨好的妙计，上身穿南方同盟军的夹克，下身穿北方联军的裤子，以为这样一来岂非两全其美，既不得罪甲方也不得罪乙方。然而事实上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因为北方联军向他的夹克开火，南方同盟军则向他的裤子开火，他这样做反而惹来了杀身之祸。约书亚向以色列民挑战，你们今日要做一个抉择，要他们在独一真神耶和华和亚摩利人的假神之间选择他们所要服侍的对象，我们也不例外，必须做明确的选择，让人知道我们服侍的是谁。耶稣说， 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雅各也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凡认识主的人，借着在基督里的信仰，在属灵征战中永远站在基督这一边。我们必须勇敢地坚持这个立场，不要三心两意。我们要向上帝全然献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除去我心中隐而未现的罪。求你使我能够全然为你摆上，能够为你而活，蒙你悦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竭诚献上》。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让我分离心牢。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全身福音道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分你辛劳。主，让我看清书卷代价。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为内耗立界线》，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莉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这本书总共分为14章，我们今天已经要进入第12章了，也就是呢，已经来到尾声了。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要向什么立界限呢？在节目一开始已经跟你分享过了，要向嫉妒与渴望立界限。我们看到上半段，诗篇第103篇第二节说道：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诗篇第103篇第5节上半节说道：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嫉妒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因他人享有好处而产生痛苦或憎恨的意识，同时包含想要拥有同样好处的渴望。渴望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想要拥有某个东西或期盼某事发生的强烈感受。如果说嫉妒能帮助你实现上帝所赋予的潜能，那么事情是否会有所不同呢？我们都曾望着院子篱笆的另一边，想着隔壁的草坪总是比较绿呢。若圣灵引导的自我不站出来带领内心充满嫉妒的部分，很可能会发现这部分的自我正在毒害自家草坪，甚至也伤害邻居的草坪。哪些状况会让我们感到嫉妒呢？谁的草坪比你的绿呢？又或者你只是单纯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草坪？不管怎样，嫉妒都是在努力保护你，避开被埋葬的希望和梦想所带来的痛苦，可能是预防痛苦出现，如管理员的工作情况，也可能是麻痹痛苦，就像救火员试着做的事情。在创世纪第37章，我们看到约瑟和他的兄弟，就是圣经传统中族长雅各的儿子。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因他是父亲最爱的儿子，似乎连上帝都偏爱约瑟，在梦里显现他未来某天将会掌握权力。谁不想要享有被父亲珍惜爱护的感受呢？又有谁不想直接从上帝那里接收关于伟大未来的意象呢？约瑟的哥哥并没有面对心中对于获得真爱与尊荣的渴望，反而让嫉妒在心中逐渐酝酿。事实上，他们发想了一个计划，准备杀害弟弟。到了最后一刻，最年长的哥哥出于内疚，说服其他兄弟不要杀了他，于是把约瑟卖掉成为奴隶。不论如何，他们都伤透了父亲的心。你内心是否也有充满嫉妒的部分，和约瑟的哥哥一样呢？有时候，你是否会去看他人的成功，再接着让他人的成功折磨你的心灵？若是这样，请振作起来。你可以聚焦于自己内在的嫉妒，与之建立友谊， 嫉妒甚至能帮助你成为更理想的自己。想一想你与嫉妒和渴望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你跟他的关系为何呢？让我们来看看一名个案的故事。对于得不到的女性，她是如何面对心中的渴望，这样的嫉妒之情又如何激励她去追求一段踏实的交往关系。荷西来找我咨商，因为她所爱的女人要和其他的男人结婚了，而她无法放下这件事。她告诉我，我跟艾米莉亚已经约会了好多年，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而已。荷西多年来渴望这位得不到的女性，被这份渴望淹没，感觉自己被困在嫉妒和未满足的渴望所形成的风暴之中。在我们开始咨商时，我深入询问荷西与艾莉米亚之间的关系。她说，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的英文课遇见她，我们进行了很长的对话，聊到当时正在读的书。我从来没有遇过像她一样的人，我知道她有男朋友，但她让我感觉她很在乎我。到了最后一堂课，她告诉我她很开心我们能花时间相处。过去这些年，她偶尔也写信和我保持联系，甚至也曾经来拜访我，我们之间有很奇妙的连结。我无法相信她竟然要结婚了。我问，所以说即便你知道艾米莉亚有认真交往的男朋友，但某部分的你还是认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寻常，是吗？荷西说，是的，从某个角度来看，知道他和马修在交往反而让我更想和他在一起，马修所拥有的我也想要。我问，面对自己心中嫉妒马修的部分，你有什么感觉呢？他说，我很讨厌这种感觉，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放下往前走，把注意力放在别的女生身上，而不是名花有主的女生？为什么就是没办法去关注想跟我交往的女生呢？我问，荷西，你是否能对动机良善的内在批评家发挥怜悯心呢？让他知道你很欣赏他的良善动机，也让他明白，若我们可以认识你心中的嫉妒，也许就能帮助你建立真正令你满足的交往关系。当荷西内在的嫉妒获得理解，不再遭到批评，嫉妒也就愿意放松下来。当荷西持续聚焦并与这个内在部分成为朋友，他也了解到嫉妒的职责是一再提醒他别人拥有的一切，借此让他分心。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嫉妒这么努力工作，目的是要麻痹流亡者的痛苦。等到荷西下一次与我见面时，他已经去见了艾米莉亚最后一次。荷西说，我想更多了解自己希望得到他爱的那个部分，就算我知道他并不爱我。我问，荷西，你可以先暂时聚焦在那份渴望上吗？对于充满渴望的内在部分，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他说，我感受到怜悯，这让我想起当年我妈把我放在外婆家，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的情景。当荷西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与渴望建立连结，他便与其建立了友谊。接着，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艾米莉亚，而是他内在深深渴望被爱，也被这份渴望所淹没。而这份渴望源自于小学时期，当时深受成瘾问题困扰的母亲抛弃了他。他无意识地重新打造了相似的情境，追求无法企及的女性，想要借此获得医治。荷西继续与我分享，心中早已被放逐的渴望向他展现了哪些回忆。成长过程中，他一直渴望母亲能在场。听完他的分享，我问道，耶稣是不是很贴近这部分的他，也就是被困在过去伤痛之中的他？荷西沉默了一阵子，说，我害怕如果邀请耶稣更加靠近，我就必须把妈妈放下，必须放手，不再去盼望某天能与妈妈变得更亲近。我问，这部分的你需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呢？他说，这部分希望耶稣知道我有多渴望被爱，还有当妈妈离开我的时候我有多么受伤。他同时与内在流亡者建立连结。几分钟之后，他说，我看见一道光照在这个年幼的我身上，他多年来一直渴望妈妈的陪伴， 现在耶稣就与这部分的我同在，他都明白。荷西告诉我，他已经开始为这个部分的自己祷告，他在祷告中发挥想象力，看见这部分的自己离开了躲藏已久的暗处，勇敢地踏进光明中。荷西邀请耶稣来亲近自己，卸下重担，放下认为自己渺小无足轻重的信念。这时他了解到一件事，他是上帝所爱的。荷西开始感受到活着的喜乐，发现自己能够开始梦想。我问，如今你渴望学习踏进上帝同在的光明中，既然如此，你的嫉妒是否会想扮演其他的角色呢？他很快回答，嫉妒想要在我活在过去时向我发出提醒。几个月后，荷西告诉我，他遇见了新的对象，他一步步向前，逐渐建立起意义深厚的交往关系，这是过去的他不曾有过的。当荷西开始聚焦并与内在嫉妒建立友谊，嫉妒的部分便开始放松下来。过去这个部分的距离与自我拉得太近，但只要接收到怜悯之情，嫉妒便能安顿下来，与圣灵引导的自我维持一段自在的距离。荷西找到方法，得以接触遭到流放的渴望，同时也是嫉妒插手保护的对象。当荷西与被放逐的部分成为朋友，也就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因此他不再去渴望无法拥有的对象，相反的，嫉妒对他而言就成了一个标记，指出内在某一个部分需要面对更多来自过去的悲伤。终于，荷西不再追求得不到的女性，而是能用健康的方式向真诚的爱敞开心胸。从圣灵引导的位置出发，他开始活出上帝所赋予的潜力。你也和荷西一样，能注意到内心某些部分的做法带来不好的后果。你不必在生活中做出让自己心生不满的抉择，而是面对嫉妒及其所保护未被满足的渴望，与之建立健康的关系。你的嫉妒为了内在流亡者奋力工作，却得到莫须有的臭名。只要给予一点关注，嫉妒就能成为你的盟友，使你邀请耶稣来牧养并重新引导内心的渴望。只要了解到圣灵引导的自我是以怜悯付出关怀，这个不平凡的自我就会获得信任，相信你有能力去带领嫉妒的内在部分。在操练圣灵引导的自我领导时，你的嫉妒可以转而支持流亡者，帮助他们去等待你伸出友谊之手。当你真正建立了友谊，才终于能处理那些未被满足的渴望，也就是嫉妒多年来一直忠实保卫的对象。当你试着去检视内在的渴望，也许就会遇到自己有某些部分因着失去或后悔而产生悲伤的感受。随着你更多认识自己的渴望，同时也要去迎接所遭遇的悲伤，拥抱悲伤才能帮助你消化悲伤，并且掌握渴望所带来的力量，影响你在生活中做的决定。你可以不必再嫉妒他人那更绿的草坪，而是开始享受在你眼前成长的美好，为属于自己的草坪浇水。因此，当感受到不断与人比较是个咒诅的时候，就让内心奋力工作的嫉妒为你效力，聚焦于此，建立友谊，肯定其确实利益良善，也邀请耶稣与之同在，卸下重担，脱离错误的信念。若依循这五个步骤，保持着嫉妒所保护的渴望，我们能够整合这两个极有价值的内在部分，成为一支前对手组成的团队。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与嫉妒有关的益处、危险、需求与恐惧，把嫉妒想成路标，直指向生命中需要关注的面向。这种感受的出现显示出某些迹象，让你知道自己的内心状态，并提醒成长的机会又来了。你的嫉妒和其他情绪一样，不想要被推到一边，反而希望能被听见、被理解。若是嫉妒为你的盟友，便能够把你带往自己忽视或否认已久的渴望， 提醒你注意内心某个脆弱的部分，很可能感觉自己被忽视，帮助你更实际的面对自己的限制，好让你往实际的目标前进，显示出你内在尚未发挥的潜能，还有最后是能够向他人的成功学习。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错
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看到的是第十二章向极度与渴望立界限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继续把这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